行进不相应，行进不合的时候呢，这一念根本了不可得。要你念解了得这种道理而空，要是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我所念，所念佛外无有心能念一佛。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是能说双往心佛一体，念入五念，五念而念，你能够达到这种的道理，那么还来是句句字字直指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这个就叫做离此，就是誓愿离此了啊。说持之复烦恼，乃至见识显尽，皆是一行者。念佛之圆顿修法，下念佛是圆顿修法啊。下四理日起呢，接着圆教这个来判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总说的了啊。就是我们持名念佛呀，能够这个佛或者能够断这种烦恼，乃至这个见识日和邪尽，都是属于事心不乱。因为这个持名念佛呢，它是属于圆融顿超修持之法。那么偶益大师呀，下边所说这个四理二持，就是四持理持，这两种的修持，完全是根据这个藏通别语圆教而来判定的，不是根据其他的教理，不是根据前三教，完全根据圆教而来判定的。啊，持名指圆无品位，佛见惑烦恼，指圆处住处即是烦恼，乃至二心指七性，十惑一断，为皆是邪尽，此皆是一心也。那么根据这个圆教之中呢，我们也是持名念佛，不过呢，在这个持名念佛呢，这个誓词呀，它是属于圆教的有门；理词呢，它是属于圆教的空门。哦，就是明白道理。所以这个誓词，假设我们这个在事实上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你的功恨啊，能够到这个圆教这个五品的观恨位。那么五品观恨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在这个位置上呢，你就能够降伏我们这个戒惑的烦恼。那么你的功恨假设叫这个到这个圆教初信之位啊，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戒惑烦恼呢，你就可以断除了。乃至到这个功恨到了这个二信，至于这个第七性，有这个第二性，至于这个第七性，那么在这个位置呢，这个始慧的烦恼啊，也已经断除了。所以说事故叫做戒是邪尽，那么或者我们先把它降伏，然后再来把它断除，叫做戒是日后邪尽。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属于事已性不乱，完全达到这个事已性不乱的境界了。持之心开戒本性佛，戒离心者，那么这两句呢，也是把它点起来啊，把那个如意大师的文点起来。有四次持之圆教这个初住之位，就是圆教的这个三邪位了，三邪位就是十住、十恒、十回向。到了这个第一位这个初住位，能够破一品的无明，藏心开学。这个藏心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楞严经》中所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如来藏妙真如性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指我们现在这一念真心，就是本觉心性。其实这个《楞严经》嘛，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法华经》嘛，就是实相，那个《华严经》嘛，就是一真法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本来面目、本觉的心性了啊。那么这个藏心，如来藏变成如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身的、般若的、解脱的三的密藏。此心向为无明说佛。那么这个如来藏心呢，它一向以来啊，都是比这无明烦恼之所盖佛，所以这个三的密藏呢，就不能够开发，也不能够学习。那么现今以这个持名念佛的功恨啊，甚深了，所以能够破一品的无明，那么三大密藏之心呢，也就可以开学了，即正一份的三大，即般若解脱 这个法身啊、嗯，可以啊，清净是本性法身离体佛，也就这个法身本觉了，名为离心不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是一心我之妄，不为戒识所乱。就是说，如果念到这个是一心不乱呀、啊，这个我这已经是破除了。那么这正是所以这个戒识烦恼一断除呢，就等于这个二乘圣人之果。二乘圣人之果呢，这个我这已经破除，证得这个我空的真如啊、嗯。所以叫做我这已妄了。那么戒识二惑呢，也已经尽了。所以就不为这个戒识这种烦恼啊，就说来扰乱。如果是离心不乱呢，那么这个法之已尽、嗯，这法之已尽呢，就不为这个二别、啊、烦恼所乱了。这是这个等于这个生死涅槃呀、有无等二别所乱了。假使有人也念到这个离心不乱，这法之已尽了。这法之已尽就是说能够升起这个法空的智慧。断除这个法执，这个法执已尽，那么这个无明呢，也给纷纷的而破。双是空有的二别，却归中道第一体，故也不为二别烦恼之所乱了。那么此理是一心的不乱，乃为修慧啊。那么这一句呢，就总说的，这前边所说的是一心不乱，后边所讲的离心不乱，是是离一心的不乱呢？这都是属于修慧，不过呢，在这个四心不乱的修慧呢比较浅，离心不乱的修慧呢那就比较深了啊。说此种一心不乱，也概括这个观境三种心，这个观境就是16的观境啊。第一自成心，那么什么叫就是自成心呢？下面解释：无为妄。那么这个这个伪呢，那么真者无伪啊、哦、那么是实之无妄。假使我们那个真实以这个真实心呢，那就是属于自诚心的。人能够达到这个自诚恳切之心呢，那么他一点这个虚伪，一点这个虚妄都没有了，就是无伪妄故，这个自诚心。持一心不乱，为精为业，更无伪妄，就自诚心呀。那么假使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就在这个念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时候啊，为精为业，这个为精呢，为精以一精，为业呢，就为一心，为一心而精以一精，是更无其他这个虚伪，更无其他这个虚妄了。那么这样的念佛正合乎这个十六观经中所讲的这个自诚心。二神心具足善法故，那此一心不乱，诸妄不取，万善同归之神心也。那么这个十六观经中第二种呢，就是属于神心。那么怎么样叫做神心呢？下面解释了，具足善法故。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假是应用我们这一念神心，它能够具足一切的诸善之法。那么持一心不乱，诸妄不起，万善同归之神心也。那么我们假是我们在这个持名念佛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其余的诸多妄想呢，悉皆不能够升起了。那么妄想不起，那么这个恶法也就不起了。这个恶法不起，那么所行所作呢，都是属于善，叫做万善同归于一心。那么这个时候也正是知道啊，这个万法归心，那么心生万法的道理，所以就叫做神心。第三，回向法业心。这个回向呢有三种啊，第一种回向真如，这个回向真如呢是那个。回事向理，把我们这个事实上的行持要回归于这个理性方面去，叫做回向真如啊。说持一心不乱，那么我们持名念佛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他念念都能够学业治鬼 智慧归何处呢？归入这个真如实际，就真如佛性实际离底。其实这个实际离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一类的心性。那么皆回向真如，那么这种道理呢，正是合乎那个回事向理，这个回向真如的意义是一样的。第二，回向佛道。那么这个回向佛道呢，就回因向果的意思了啊。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持名念佛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那么在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方面呢，念念相应就是念佛，可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么这个完全是这个回这个因心而相应这个佛道，所以这正是这个回因向果的意思啊。三，回向众生，这是回志向他了。那么我们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呢，正是啊，属于这个在自性之中的众生呢，悉皆可以度脱了。那么这种道理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念不生，在我们自性之中的众生呢，完全不生了。那么自性之中的众生呢，可以说完全已经度脱了。所以这个自性化他，那么能够在这个自性众生之中啊，悉皆度脱。那么讲，那么也得等于啊教那么教化一切众生是一样的啊，叫自性化他的也是如是。那么这正是属于回向众生，就是回志向他，合持三众就回向佛也。那么合在三众的回向，那么正是属于那个回这个。十六观经中所讲的这回向法业心，又者呢，起心论之三心，第一真心，也是正念真如法故。那么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呢，它不乱于有，不乱于无。那么这个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来，这两句话是禅宗的话啊。那么我们不乱于有念，不乱于无念呢，也得等于那个禅宗所讲这个。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即走过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有无不着，既不着于有别，也不着于无别，却归中道。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知心正念，是直下承担我们现前这一念中道不失意，真如本性。第二种呢是属于神心，这个神心也是要解诸善法故，那么应用我们这个神口与神也啊。能够欢喜在这个主的境界之上而行实行一主善法，也就等于这个五度实行这个切五度啊，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等。那么我们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呢，它是六度齐修，所以这个万恒无不具足。而且圆融老法师啊，他引这个《挪些经》中这个讲说，主善之中都有一心。唯独这个一心呢是最为第一，那么我们能够以此一心达于这个一境之境这个一境这个境界，那么这个一切诸善呢悉皆随心而生的，所以这个这正是属于合乎这个神心之意。第三，大悲心，这大悲心呢就是广度众生的缘故啊。那么我们一心不乱的境界，这个念佛三昧已经成就了，那么当然应该要做这个自利利他之事，最近教化众生，那么这正是属于大悲心。以上呀，那么所说这个持名念佛的微妙的横门，只要能够具住个心愿行三种的质量，闻思修三种的智慧，那么这正是呀往生净土啊真正之引。那么下一段呢，这个临终借佛接引往生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念佛呀所感到的殊胜果报。那么前边呢是说明这个往生真因，下边呢是说明这个所感的往生之果报啊。其人人民总是阿弥陀佛以助圣众现见其体，世人总是心不跌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上边呢说明这个往生之因，下边呢，这里说明这个往生之后所感的果报啊。 奇人人民宗师。那么这个奇人是指的什么人呢？就指的且的这个事持一理持，能够达到一心不乱之人，就指这一种的人。临命总是，这个临命总是指什么时节呢？就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业报，我们这个业报之神呢将要尽的时候了，也是命终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业报这个将要这个终尽的时候了，临命总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平时啊达到这个四次礼次的功恨，那么你到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阿弥陀佛呀、啊、就一定是垂手而来接引的，叫做阿弥陀佛已住圣中现在其起了。阿弥陀佛才是指的接引导师，已住圣中呢是诸多的菩萨啊，或者这个罗汉圣众等。现在其起就现在这个四立二持一心不乱命中人之起，世人总是行不跌倒皆得往生。那么是这个一心不乱之人呀、啊、他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能够这个行而不起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跌倒之想了，也不起这个十有五十有三界之想了，他的心一点也不跌倒了，等于那个如入禅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一度生中又现在起起，那么在一念之间呢就得往生。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之后呢，当然可以见到这个阿弥陀佛，也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七宝啊，借着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之中九品莲花之上呢，就是托着这个莲台了。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在经文之中啊，说明这个往生所感的这个果报的意义啊。下边呢再来看这个藕益大师的解释。不为见识乱，故感变化神佛，记住圣中现前，心不复起所破戒中三有颠倒，往生同居方便二种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藕益大师啊，是写来解释这个事一心不乱啊，不比这个见识二种反正所乱的。那么既然不比这个见识二种反正所乱，那么这一个人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所感这个接引他的福是什么呢？是这个变化神佛来解释的啊、哦、所以这个不为解释说了。那么在这个四持能够在这个四持方面呢达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他已经就不比这个见识二种烦恼啊之所迷乱了，也不比他就说迷惑了。那么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呢，那么他所感得的佛是哪一种佛呢？是阿弥陀佛的什么身呢？是这个变化身来接引他。那么这个变化身呢，正是表示呀、啊，不是这个报身佛来接引的啊、哦。因为这个时候啊，他虽然不比戒识日火所迷，但是他只是一种这个。二乘圣者这个身份啊，所以所感的呢是属于这个变化神佛来接引他的啊。记住圣众，那么所现前这个圣众呢，即诸菩萨圣众呢，也是属于这个变化神而现在其起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四心不乱这一个恒者呢，他心里边呀、啊不复在其这个娑婆世界之中啊，这个三有的颠倒，这一有十有五十有这个三有的颠倒了，这个颠倒之心而不起了，就如入禅定，他是一心一意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呢，那么他往生之后生到什么地方呢？那么这往生之后呢，就生在这个同居净土之中，或者生在这个方便净土之中。那么这个同居净土、方便净土有什么分别呢？假设他要佛只是降伏戒识的一种烦恼，就往生在同居净土之中。为什么呢？他只能够降伏而没有断除，他仍然是个凡夫众生，所以就生在同居净土。假设他已经断除了戒识日火了，那么他就 一定会生在这个方便净土之中，所以这个方便同济这二种啊极乐世界之中。再来看这个讲义啊，其人指什么人呢？这指这个四理二种这个一心不乱啊、这个四次理智这两种之人呢，能够达到一心不乱这个境界之人呢，临当受命一种之时，那么此人呢，当在他这个所破业报啊，已经将近的时候呢，他这个命根将要尽了，能感，那么他能感动这个阿弥陀佛，那么现前剪影者呢，现前剪影其人呢，后来是讲，这就属于这个，化身佛了啊、所以这个能感佛圣，能感这个阿弥陀佛以及这个圣众。现在他这个临终人之前，此乃以自力。那么他这个时候呢，是属于他自己这个力量。怎么叫做自己的力量呢？因为这个身还没有往生，因为他是因为他在娑婆世界能够达到这个四一心不乱的这个境界。那么这是正是他达到这种四一心不乱的境界，这正是属于他自己持名念佛的功恒。叫做智力，也是自己清净三业之力，这是非能改佛圣结印之因。那么他力者，那么他力是什么呢？正这个时候正是指这个阿弥陀佛以入圣众为能应之语，是既然他有这个能改，那么佛圣呢自然当然要能应，这能响应他这种的助语，使令他给达到往生。那么在这个引自力之引，那么他的自语引也具足了，那么这临命中这一刹那之间，也就是一念之间的感应道就啊，就给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下边、这个圆云老法师引这个大势至菩萨也通掌啊，这《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也通掌，在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持智力、啊、那么在这个忆佛，就是我们这个心中啊，念念一念阿弥陀佛，念佛也只是我们口中支持阿弥陀佛的圣号而不离，或者是现在，或者当来，现在呢就在念佛之时就见到佛的身，当来或者当来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是一定可以见佛，所以此人呢必定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了。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自力啊，这是属于他自己这个功恒之力，这持名念佛功恒之力。你把它翻过来啊，这大本法藏月印，我作佛事十方无量寿世界诸天人民有发菩提修诸功德，月生我刹，临命终时我以大众现及人前持他力也。那么这个圆印老法师把这个自力他力要把它分清楚啊，在这个无量寿经法藏比丘这个四十八愿之中呢，我转佛事就我将来要成佛以后，那么十方无量寿，这个无量寿就那个阿僧祇世界了啊，那么在这个每一个世界之中呢，或者是诸天人民，就是有这个天人的这个人道人民，假使他们能够发菩提心，广修诸功德，这个诸功德是指什么呢？就指这个前面的五度或者布施持戒等，越生我刹，但是呢他还发愿啊，那么是生于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其人呢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我以圣众，我呢就决定以这个其他这个菩萨圣众等一定现在这个命中人之前，那么这个呢正是属于他力，前边那个持名念佛有了这个四力一心不乱的境界，这是属于智力，后边呢是阿弥陀佛有这种阅历，那么等到他临命终时一定要接引他，这个属于他力，有了这个自他二种之力呢，那必定是往生啊。说接引往生有二种相，这个上本引，闻思修三会为无上引， 其临终复现往生仕途为无上果。那么这两种相的是说，你看这前边如意大师解释那个四理二修呢，那个叫做这闻思修三会，即听到阿弥陀佛这种道理，我们还要这个法悦，这个法悦，然后呢要这个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而去修持，就闻思修的三会。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往生的正因。等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的业报已经尽了，临命终的时候，这个佛以这个圣众现起了，我们可以得到往生极乐世中的果报，极乐世界这种事，那么世途的果报，那么这是属于有因有果，有这两种的相不为戒时所乱，承上前文念佛功夫，然得四心之间，欲有十有五十有三界内我之跌倒，但佛我之，那么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呢，这个反圣统极土。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就是好像是等于这个佛戒时这种烦恼的情形了就是说前面说不为这个见识二种烦恼之说迷乱，这还是承着前面这个念佛人这个功夫，那么他已经达到这个四一心不乱的境界。那么此人呢，等到这个娑婆世的业报将尽的时候呢，命终的时候呢，自然就不比这个见识二种烦恼之说迷乱。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念着长，什么叫做正念着长呢？这个正念啊，唯有持一心而对一佛的境界，就是一心不乱的境界，就是着然是长许了所以那么随着如如禅定，等于那个禅禅定如禅定，不比任何一个境界之所动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变化神佛呀，这个变化神佛，那么就是以这个变化神这个诸多的圣众，那么感应道教就来接引这个其人，那么现在其人之前，世人中是那么这一个这个是一心不乱之人呢，命中之时，他心中呀不复在其娑婆世界之中，欲有十有五十六三界之内这个我执的颠倒了。为什么他不去我执颠倒呢？不必解释说乱了，就是然但服我者，假设他单单能够降服我者，而没有这个断除我者的话，那么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那么生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生在这个反生统计图之中。然我这一段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一度，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他不但是能够降服戒时日火，他还能够断除戒时日火，断除戒时日火呢，那么这个我这就不起了，那么甚至我这也就断除了，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假设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承蒙阿弥陀佛或者圣众接引呢，那么这往生在极乐世界就属于方便有一度了。因为什么呢？他已经断除戒时日火，我这也已经断除了，成就这个二乘圣人的果位，所以往生之土呢也就不同。前边那个是单单佛，佛而不能断，那仍然是属于凡夫不为二别乱，故感受用神佛，记住圣众现前，心不复起生死涅槃而中跌倒，往生十报极光。二种极乐世界。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离异心不乱的，前边是解释事异心不乱，不比戒时之说迷乱。那么这一段说明这个离异心不乱，就不比五明时所扰乱了这个不为二别，也就是有别、恐别或者叫生死涅槃，这种种呢，都是属于二别了，就是。凡是属于二别呢，它都不含于中道第一体之理，所以叫做二别那么他既然能够破除无明，不比二别所乱，那么此人 在这个娑婆世界研报讲经的时候，领命种的时候，那么他所感到的福来检验他的福是什么福呢？就受用神福。那么这个受用神福是指的他受用神福，不是指的自受用神福、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报神福了。记住圣众，那么其他这个诸多圣众呢，也是属于他受用的圣众。那么现在期间，就现在这个达到离心不乱，就持名持到这个离心不乱之人，现在其人之前了，心不跌倒。那么这个离心不乱之人呢，他这个心呀，而不复更起这个或这个生死之有别、涅槃之无别了。那么不必在二中跌倒啊，只是跌倒其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五明也已经那个纷纷的破除了，因为五明一破呢，再不必生死烦恼啊，再不必这个生死涅槃啊，这个烦恼菩提就说迷乱。那么他是明众之后，那么他往生在极乐世界是什么的什么地方呢？那么他就随着这个受用神佛呀，往生在这个十报庄严净土极光。这个长寂光这两种的极乐世界。那么怎么叫做十报呢？十报是因为它好像这个圆教之中初住菩萨，他只断一品无明，乃至到这个十地菩萨，他只是能够断到这个四十品无明。那么他们所生的呢，都是生在这个十报无障碍土。极光土呢，就是等觉菩萨，他能够断出这个四十一品无明的，那么他可以升到这个极光土。那么断了最后一品无明的，就可以啊，是达到这个究竟福的这个长寂光净土啊、那么在这个果位方面有两种不同，所以一种呢升在十报净土，一种呢升在极光净土，升在这两种这个极乐世界净土之中。那么接来看这个讲义啊，不为二别空有所乱，成上文呀，前人这个念佛的功夫呀，他是达到这个离一心不乱。那么离心不乱之人，他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就自然不为这个这个生死涅槃二别所乱了。那么他这个心佛，就是他能念之心，以所念之佛是一如无日，可以达到这个大乘这个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呢，就是属于这个止观不二定慧起修的这种境界，所以就是三摩地啊。那个什么塔呢，是属于止毗婆舍那呢，是属于观。那么这个三摩地呢，真的属于止观不二。那么引中是止观不二，那么果上呢是定慧不二的意思了。那么因为他有这种的功夫，所以他达到感到这个受用神佛以及这个圣众，那么是前来接引他，所以这个感应道教啊，现在这个达到离心不乱，这个临命众人之前了。世人总是啊，心中不复升起这个生死之有别、涅槃之空别这两种的跌倒。呀，无明分破，假设这个无明分破的是四十二品无明呀，水分而破，无明还没有断尽，猛复接引呢，就往生在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净土之中。假设四十二品无明全部断尽了，那么就成佛接引往生在极乐世界长寂光净土之中啊、那么下至解释这个文，下边这个圆云老法师呢，他又发挥他一种道理啊，说大凡呀，到这个临命终时，就指我们娑婆世界的啊，临命终时，所以这个生死的关头，死逆生顺，这个死呢是属于逆的境界，生呢是属于顺的境界。这个死逆生顺这两种习气啊，互相的交加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生所着善事，一生所着的恶事，临命终的时候啊，俱是啊顿然的现前了啊。那么你着善，那么善的境界现前；着恶的境界现前，就如同念佛人嘛。我们这个平时呀，你要达到这个离心不乱的境界，那么这个到这个时候呢，西方极乐这个殊胜的境界也就现前了。所以这个佛 是这个圣人圣众等接引这个资金写起来。那么这个离心不乱之人呢，在这个时间呢，命中之时啊，他身也无有痛苦。那么要是他往生的正业这一方面来讲的，那么这个协穷这个神的协穷下神冷上，这个下神指什么呢？是指穷这个脚，协有这个脚这个冷气渐渐的冷到这个这个冷气先往这个上升，等到这个全部都冷了，而唯有在我们这个头顶这个顶门呀还没有冷。那么假使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就是绝对往生。那么这个此际往生西方呀，就是考验的。那么往生净土之人呢，第八识呀，他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头顶这个顶门而出。那么等到第八识离开我们这个身体了，那么这个身体呢就全部都冷静了。所以古来有这么一个句子啊：福定野生体，人心恶归佛，旁生在良喜，地狱绝门处。那么这一个句呢，就是说表示假使你要是往生西方的话，是从这个顶门而出；假使你要成这个圣人的话，从这个野根而出。这个就到了这个最后这个野根还暖，其他的都冷了，野根还是属于热的。那么这是属于圣人啊。人心假设升到人道，那么就是心是最后冷。恶鬼道，那么就是佛这个小佛最后冷。旁生在凉席，假设地狱呢，要是生在地狱呢，那么这个绝版才最热的。到了这个最后这个绝版，两者绝版冷了之后，那么证明他是属于这个升到地狱去了啊。那么这个呢，假设他第八识从顶门而出呢，这证明他是属于往生的。往生之人呢，他也不需要经过这个中阴身，因为普通人呢，他一定要经过这个中阴身，七至四十九日之后啊，他才找到他这个父母。假设这个往生之人呢，他不需要，他就这个临终这个一刹那之间，他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不需要经过中阴身，也就一念之间生极乐国，就脱离这个七宝莲池九品莲花之上，这自然的化身不由宝胎。这个不由宝胎的，就不需要假借父母这个宝胎，也不需要这个乳母这个养育啊，达到这个情绪啊这个一生神之体。那么这正是属于莲花化身。而且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他一生出来就完全具足，而且是纯粹丈夫之相。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那么就是女人是往生呢，也是马上变成这个丈夫之相了，就是纯粹丈夫之相。不过呢，随他往生这个功恨为神为妻，那么九品莲花呢，品位的是水高水下，故有仕途之分呢。当知这次名号即解亦直解，乃至远至顿，以念念即复故，不劳观想，不必缠究，当下圆明，无切无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个持名念佛的简单容易啊。当知呢，就是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什么呢？这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很容易，就是特别的简单，而且是特别的容易，并且直接，并且了当。为什么呢？那么，这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往生之后呢，就可以一生成佛，不需要好像我们娑婆世界也这个三七修福慧，八卷种好因，有这么多时间去修行，不需要。那么往生之后呢，仍然是那么是自己的这个顿愁，自己的远缘无碍。为什么呢？以念念即佛故，因为我们这个能念之心本来就是佛，那么所念之佛呢，是已经究竟成佛果上之佛呢，可以说能念所念皆都是属于佛，就念念即佛故。 因此我们持名念佛呢，也不需要啊这个观想，也不需要禅酒。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啊，当下圆明无切无眼，那么当下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以能念之心呢念阿弥陀佛的境界。所以能念所念皆是一佛，只要你能够直下成当，直下的了当，叫当下的圆明，就无切无眼，更没有任何一点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欠缺，啊、嗯，那么此日段呢，也加且正式，那么就是这一段是这一段同后边这一段，就这两段啊，这也是老法解释的了，就解说前面这个正式的这一课了啊。起后破疑也是开启啊后面这个破疑的这个这一段，当知此名一法呢，但此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那么何等简单，一教便会何等容易呢？只要你能够一心此去，就可以往生，那么何等直接呢？乃至这个自也自本自也横出三界顿超生死，那么已经往生，在这个同居极乐世界呢，就是圆证三不退位啊。那么何以有此奇行呢？就念念即佛的缘故，也不劳我们转任何的观想，也不需要持咒，也不需要修止观啊，也不必更需要在这个参禅，只要你一念这个只要你那个一念当下这个圆满，就你晓得你这个能念之心呢，就是成佛的本体。因为什么呢？心即是佛。那么你能够心了得心即是佛，心能够转佛，还有什么不能成就呢？这样就圆满具足无量的法门了。那么纵然你这个观想也好，禅修也好，那么它也不能够超出你这一句佛号，也不能够超出你这一念的心。所以我们能够以一念心念这一句的佛号呢，无有盈余，一无缺少，持一句就是大种相法门体。那么把这一段也解释了它啊，上上根不能一起归，下下根也能争其一，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圣境一不一盖，可谓横盖百教，殊差无实，所以察地本心无问之说，且神坛其乃信也啊。那么这个上上根指什么呢？是指这个文殊普贤菩萨呀，他们也一样要发愿持名念佛往生净土。这个魁呢，就是门魁啊，就是说我们进门也不能也超越，出门也不能超越他，就是上上根也不能超越，下下根也不能超越啊。就这个文殊普贤呢，他们一样要这个发愿往生。那么下下根呢，就是说这个持名这个待业往生之人呢，一样可以念佛往生。那么叫做一能增起欲，也可以往生在西方极乐境界之中啊。那么他们所感之佛呢，有这个报身应身不同，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报身应身啊，所生之土呢，终不垂世土，就这个同居方便十报极广，往往圣境，这个往往圣境呢，这个原因老法呢没有解释啊，一不一盖，可谓啊横盖这个八教，殊差无实，所谓这个彻底悲心，这本是释迦如来彻底这个同体大悲之心，没有人请问，自己把它讲出来，而且呢深深叹息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呢，虽难信之法，本是释迦牟尼佛吹五住耳识已经是很难了，而且说是难信之法，那么实为甚难、嗯、那么看这个讲义，上上根如文殊菩萨，如文殊菩萨解脱法业往生极乐、嗯、那么他们往生的句子呢，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嗯。不能一去窥窥，这个窥是什么呢？就是个皮翼啊、嗯，就好像我们这个门，就是门到北方里有那个门窥啊、嗯，我们出入呀都需要经过。那么南方里比较少啊、嗯。那么这个皮翼皮什么呢？是皮它的范围，这为等觉菩萨啊，尚且不能超越这个往生净土的范围，那么下下根呢，就如同待业往生之人，也如同那个鹦鹉八哥，这个八哥也是鸟类，他能够啊学这个人语，那么你教他念佛呢，他念佛一样可以往生 所以说个小念弥陀也得往生，那一等起欲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境域。那么可见这个极乐世界呢，这个上上根以下下根实际也可以往生，那么中间呢也有可有这可指了啊。所感佛呢，有这个报身佛，有这个化身佛，那么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所生土呢有四种啊，这个往往生尽一不一概。所感应现之佛呢，有应化身佛，有受用身佛之不同啊。所生之土呢，有同级方便十报之光之不一，皆有这个能感三会，就是闻思修三会之力。在这个闻思修三会呢，有属圣的，有这个下列的，所以感应道教呢，就是说所感之佛呢也就不同了。属圣的只感报身佛，那么下列的只感这个化身。